东邪西毒。各位好，我是林伯虎。到今年的2月24号，也就是几天前，俄乌战争就已经整整两周年了。近期乌克兰方面包括西方媒体都借这个两周年有一些回顾和梳理，特别是在周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是罕见的也是第一次披露了自开战以来乌军确切的死亡人数，引起舆论关注。那么今天围绕俄乌战争两周年，我们来谈舆论关心的三个问题。第一，这场战争打到现在，双方的损失到底如何，特别是伤亡人数到底哪一边更高。第二，就随着近期俄罗斯在战场内外的情况都有所改善，那俄罗斯人是如何看待这场战争的。以及第三个，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这场战争还会打多久，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结束。那么结合外媒近期有分量的几篇报道跟分析，我们来对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做个小结与展望。对了，还差一条我们自己的活动预告，就结合最近我在精读课上讲的这个《华尔街日报》关于减肥神药司美格鲁肽在中国的盛行，我们是请来了旅美生物学博士周叶斌老师，也是科普大 V Y 博士，来从专业角度给我们讲讲这个司美格鲁肽的前世今生。结合近期火辣滚烫的贾玲减肥话题，我们也从科学角度讲讲到底该如何减重，欢迎有兴趣的朋友来听。那因为是一次内部的付费讲座，我们是连同这堂精读课做了个特价小专辑，朋友们可以点文中海报来了解，那我们的 VIP 用户可以免费来参加。那好，书归正传，先说上周日在乌克兰首都基辅，总统泽连斯基是罕见的公开了乌军阵亡的士兵人数。他说过去两年的战争已经导致31000名乌克兰官兵阵亡，这是乌克兰官方一年多来首次披露乌军的阵亡人数。在这之前，泽连斯基的顾问曾在2022年，也就是第一年开战的年底表示，自宣战以来，乌军共有13000人阵亡。不过在那之后，乌方就再也没有公开过兵损数字了。是直到上周末，泽连斯基亲口讲，这战争两年，官兵阵亡数是31000人。另外他还表示，自己无法透露乌军受伤人员的具体数字，因为这会有助于俄罗斯了解乌军现在的有生力量情况。所以出于军事机密考虑，他不公布这个受伤数字。那这次泽连斯基披露乌军阵亡人数的事儿，之所以引起国际舆论普遍关注，除了因为这是他第一次亲口讲死了多少人，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他远远少于此前各方的估计。这点其实你从纽约时报的标题导语就能看出来。他说 The tally that President Volodymyr Zelensky revealed on Sunday differs sharply from that given by US officials.就说这位弗罗基米尔·泽连斯基总统在周日透露的数字与美国官员给出的数是大不相同。这里这个 tally 指的是计分计数，约等于 score， 在这儿其指的就是记录在案的阵亡人数。说这个泽连斯基给的数字是跟美方官员的评估大大的不同，所以叫 differ sharply。 那美方官员此前的估算是多少呢？ Who have said the number is closer to 70,000， 是认为接近于70,000。也就是说泽连斯基公布的数字还不到美方估算的一半。另外按照俄罗斯方面的估算，少的呢说乌军是损失了60,000名士兵，多的则说是损失了300,000。对此泽连斯基在周日的时候还特别反驳，说他现在公布这个数字就是为了反击俄罗斯方面的宣传攻势，并说俄方先前声称的数字都是错误的。另外也是在周日的这个记者会上，泽连斯基还对俄方的阵亡数字给到了他们的估算。他说开战到现在共有180,000俄罗斯士兵死于战场。那照这样的说法，就乌军死30,000，俄军死180,000，这伤亡比是接近于1:6。当然这只是乌克兰方面的一面之词了。我们也是找来上周六《经济学人》杂志的一篇文章，他们是详细分析了俄罗斯的独立媒体以及欧美政府的统计数据，然后得出最新结论，称截至2023年12月31号，也是去年底，俄罗斯的阵亡士兵总数是达到了6.6万至8.8万人之间。那这数字其实与最近英国国防部估算的70,000人是差不多的，但是比美方官员此前估算的120,000人要少很多。所以再说一遍就经济学人的最新估算，俄罗斯士兵的阵亡人数是在6.6万到8.8万之间。不过这家媒体在计算了美国国防部泄露的文件后发现，伴随着每一名俄罗斯士兵的阵亡，后面就对应着有3到4名士兵的受伤。那也就意味着截至2023年底，大约有29万至46万的俄军士兵受伤。 所以这个数字加上的话，俄军的总伤亡人数最多可能会达到55万。另外，在俄罗斯派往前线的士兵中，还不少是来自监狱的罪犯，以及像瓦格纳这样的雇佣兵集团。而此前外界普遍认为，俄罗斯是把这些罪犯还有雇佣兵当作炮灰，让他们冲锋在前，所以死伤的大头应该是这些罪犯跟雇佣兵。不过经济学人在经过计算后发现，事实并非如此。那在已经确认阵亡的俄方人员中，罪犯的占比呢是 19%， 雇佣兵占 6%， 而常规部队的占比是达到了 25%。 那如果再加上被动员人数以及志愿军的话，这些正规部队的占比就能达到一半左右。所以简单的做一个划分，俄罗斯的这个阵亡人数中有一半是正规部队，有四分之一是罪犯加雇佣兵，但另外还有四分之一属于身份未定，也就是说既有可能是正规军，也有可能是罪犯呀、雇佣兵啊这种黑人黑户。另外再说两个有意思的点，一个就是如果把这场战争与俄罗斯参加过的其他战争做比较的话，那俄军的死亡人数是早就超过了自1945年也就是二战结束以来俄罗斯参加的历次战争的阵亡人数总和，所以当前这场战争对于俄罗斯的人员损耗可以说是很大的。但是毕竟是泱泱大国，这家经济学人援引了一家智库叫英国皇家三军联合国防研究所的估计，就是以目前的战损速度，俄罗斯至少还可以把战争拖到2025年底，也就是虽然伤亡巨大，但俄罗斯还能再扛一年以上。那所以以上就是借这次乌克兰总统披露了他们的死亡人数，我们目前对双方伤亡人数的一个最新掌握。就泽连斯基说，乌军死亡了有31000人，但此前外界的估计是6万到7万。那俄罗斯这边官方呢是没有披露具体的伤亡人数，而外界的估计呢，英国国防部说是7万，美国国防部说是14万，也就是他们估算的乌军阵亡数的两倍。那这里经济学人的最新估算是6.6万至8.8万。另外，既然都讲了这么多数字，这次战争两周年，我们干脆拿一些数据来说明当前的战况。一个就目前土地占领的情况，根据经济学人的另一份统计，在战争爆发大约一个月后，俄罗斯就快速控制了乌克兰超过22%的领土，但这22%里包括了他在2014年就占领的土地。而乌克兰方面在战争爆发后的第一年，凭借西方先进武器的帮助，是发动了两次相当有效的反攻，将俄军在2022年以来新占的土地又收复了一半以上。不过在过去的这一年，乌军对土地的收复可以说是不进反退，在经历了一年的对峙局面后，俄罗斯对乌克兰土地的持有量其实并没有下降，反而是增加了 0.2 个百分点，目前是达到 18%。也就是说乌克兰领土目前仍然有将近 20% 是处于俄罗斯的控制。另外就西方给到乌克兰的援助也有一个数字很值得关注，就虽然普遍认为美国是援助计划的领头羊，但其实根据本月16号德国智库叫基尔世界经济研究院所公布的数据，欧盟所承诺的向乌克兰提供的累计经济援助总额已经达到了960亿美元，是远远超过美国所承诺的754亿。也就是从援助的数额来讲，欧洲其实是高于美国的。不过最新有个情况各位可能有所耳闻，就是拜登本月向国会提出的向乌克兰再提供600亿美元新军援的计划，虽然已经在民主党所掌控的参议院获得了通过，但仍然被共和党所掌控的众议院所搁置，所以美国眼下对乌克兰的军援是有可能陷入停滞的。此外还有一个不利的消息，就是虽然在援助的总额度上欧洲是高于美国的，但是在军事装备的供给方面欧盟却远远落后于美国。这几天欧盟的外交政策负责人就出来承认说，此前欧盟曾经承诺要在今年3月前向乌克兰提供100万枚炮弹的计划将无法实现，预计到3月份欧盟实际只能交付一半左右，那剩下的弹药要到2024年底才能运抵乌克兰。而相比之下，俄罗斯现在生产的炮弹比西方国家加起来都要多，另外它还能从朝鲜跟伊朗获得弹药的供应，所以两相对比，俄乌眼下的局面似乎正在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乌克兰正变得越来越缺少钱和弹药，而俄罗斯这边似乎情况反而是在得到改善。这就说到我们今天讲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俄罗斯人对这场战争的观感。其实这也是源于纽约时报前两天的一篇文章， 在其中是计算了俄罗斯当前的得与失。那其中有这么几个方面啊，我觉得是值得关注的。一个是经济方面，从失去的角度来看，随着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当前俄罗斯对欧洲的贸易额是下降了大约 65%。其中欧洲的进口管道天然气，俄罗斯所占份额从2021年的超 40% 降到了2023年的 8%， 让俄罗斯在欧洲进口石油中的占比从21年的 28% 降到了23年底的 3%。 另外，纽约时报这篇文章还指出，像丰田、大众这些此前在俄罗斯随处可见的汽车品牌，而今都已经撤出了这个国家，并且还不是说车不往你这儿卖了，是连原本开设在这里的工厂，那些汽车流水线都给关了。所以这是俄罗斯的经济在战争中所失去的。不过与此同时，这篇文章又特别指出，像俄罗斯与中国、印度还有土耳其的贸易额都在战争这两年急剧上升。他还是以汽车为例，像是到去年底，来自中国的品牌已经在俄罗斯十大汽车品牌中占据了6个。另外还有几项有意思的数据，比如俄罗斯的 GDP，它在过去这一年不但没有下降，反而是上升，原因就是受到了与战争相关的政府的刺激计划的激励。比如俄罗斯政府寄出对购房者予以补贴，所以造成俄罗斯现在房价大幅上涨，很多人都在买新房，甚至长期来看，现在要担心的是俄罗斯会不会出现房地产泡沫。另外，俄罗斯的失业率现在也在走低，由于不少适龄男性去到了前线，使他国内的劳动力人口减少，那这些职工的工资还有他的工作机会都在增加，所以在这种背景下，认为自己的经济状况是持平或者改善的俄罗斯人是占到了2/3以上。也就是说，尽管战争打了2年多，但多数俄罗斯人的经济利益没有受损，甚至是越过越好。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这篇《纽约时报》指出，目前认为国家正在正确方向上运行的俄罗斯人比例是高达 71%，这一数字为数十年来的最高。所以综上来看，这场战争在持续2年后，对俄罗斯政治和经济的冲击不仅远没有预期的大，甚至是出现了相反的效果，就是越打俄罗斯经济越好，越打俄罗斯民众对政府的支持度越高。当然，这篇文章也指出，俄罗斯经济现在的这些积极表现可能是战争带来的一些短期效果，比如政府在战争状态下为了安抚民心出台的这些购房补贴，但是如果战争持续，包括石油价格进一步下探，导致政府的财政收入捉襟见肘的话，恐怕这样的经济刺激政策就难以为继。另外，由于刺激房地产等政策带来的通货膨胀，它现在的通胀水平啊，差不多是美国的2倍，所以后续俄罗斯的经济能否长期稳定向好，这还有待观察。不过至少在3月底俄罗斯大选前，有这样的一个经济社会环境，对于普京的连任可以说是铺平了道路。那么最后也是第三个问题，就是这场已经打了2年的俄乌战争接下来会何去何从。对于这个问题，美国的外交政策杂志 Foreign Policy 他们在最近邀请了8位政界和学界人士来进行分析。那简单来说，这些西方专家的观点啊，其实分歧还是很大的。那其中大部分呢，还是觉得这场战争将会长期的拖下去，像是美国乔治城大学的俄罗斯问题专家斯坦特就认为，这场战争在2024年透过谈判来结束的可能性是极低的，因为一方面是战场上任何一方都难以在今年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而另一方面呢，是双方的诉求都是另一方无法接受的。俄罗斯的目标仍然要实现乌克兰的去纳粹化、去军事化以及中立地位，那这是乌克兰领导人无法接受的。乌克兰现在已经一门心思的要融入西方，要加入欧盟和北约，而乌克兰这边的诉求就是收复全部备战领土，这也是俄罗斯不会同意的。另外，普京还在等待今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希望特朗普上台后能停止对乌援助并恢复美俄关系。因此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战争无疑将持续下去。而且这位专家也认为，美国的国内政治可能会对乌克兰战局起到影响，像是现在拜登提的600亿的最新援助计划还在国会卡壳，如果最终这个新的援助计划无法得到批准，那么乌克兰在2024反击俄罗斯的前景就会更加的暗淡。另外，还有一位俄罗斯的前外交官，也是一位中国问题专家，他的中文名叫荣英格，就进一步认为说，这场俄乌战争所引发的已经不仅是两个国家间的战争，而是让这个世界陷入到第二次的冷战之中。 这场新的冷战一边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另一方则是中俄轴心，并且他还认为比起上一次的冷战，眼下这个新冷战只会更冷，对西方来说更难办。因为上一次的冷战中，中国跟苏联的关系啊是比较脆弱的，而眼下的中俄伙伴关系比起几十年前那要牢固得多，尤其是在能源方面，俄罗斯现在是非常依赖中国，它的能源出口有接近一半都是靠中国市场。而相比之下，西方阵营则比起上一场冷战时期要松散得多，缺乏团结得多，特别是很多欧洲国家都无意提升国防支出，而且还主张脱离美国而自主，或者是不同意与中国去风险化。总之就是中俄那边很团结，西方这边呢太松散，就会反观到这场俄乌战争是俄方越打越顺，乌方越打越背。这背后啊，其实反映的是这场新冷战背后两大阵营的这种状态是此涨彼消。那当然了，也有像丹麦前首相斯拉姆森，还有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德拉瑞斯等人认为，所谓的战事陷入僵局也好，乌克兰在战场上也耗尽力气也好，这些说法都是危险的，而且是错误的。他们认为乌克兰的胜利仍牢牢掌握在西方的手中，并且西方对俄罗斯制裁的效果也是有效的，只不过这些效果会随着时间而慢慢显现。就比如俄罗斯的这个高科技产品的进口规模相较于战前已大减了 40%， 尤其是在航天和能源行业，由于无法取得西方技术与零件，俄罗斯的运营已日渐困难。像是西伯利亚有一家叫 S7 的航空公司，已经在今年元月宣布停飞旗下所有的空中客车机队，并将进行裁员，就是因为制裁使得他们无法取得空客公司的维修零件。再有俄罗斯主要的炼油企业叫卢克石油公司，由于购自西方的压缩机损坏而不得不解散旗下的一支原油技术队伍等等啊。那这些事例其实是指向了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制裁它是一场马拉松长跑而不是短跑冲刺。虽然北京曾宣誓中俄友谊无上限，但因为中国的技术无法完全取代西方设备的空缺，所以随着时间的延伸，制裁对俄罗斯所造成的制衡效果将会逐渐浮现。当然不管各方怎么说，有这么一些个共识是确定的，就是不管美国也好，欧洲也好，一定要团结，一定要坚持对乌克兰的援助，才会使战争的天平不至于向另一方倾斜。另外这些论述中我还注意到一种声音现在越来越强，那就是对于西方此前所冻结的俄罗斯近3000亿美元的海外资产，现在越来越多人认为应该交由乌克兰来使用，这样一来既解了乌克兰的燃眉之急，也可以减少在西方社会内部民众对于经济和军事援助愈发表现出的疲态甚至是反对。所以综上，进入第三年的俄乌战争，我们恐怕短期内还看不到它的结束，甚至两方不管在战场内还是战场外，谁占上风谁落下风都有可能一再的波动和反转。不过可以确定的一点，就是随着11月美国大选的落幕，战争的走向就可能会愈发明晰。所以总结一句，俄乌战争最有望看到的终局是在2025年，但这样的终局将以什么结果来收尾，将很大程度取决于2024年的美西方，取决于俄罗斯的国内经济，也取决于中国在内的东西方地缘政治的较量。那最后也感谢你的时间，有需要本期讲义和原文的朋友可以查看评论区添加小助理微信获取资料。我是林伯虎，我们下期见。